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中东将美国记者詹姆斯·佛利斩首的野蛮行径令整个世界震惊。正在北大西洋沿岸休假的奥巴马周三谴责了这一杀戮，他说他已经打电话给佛利的家人，向他们表示哀悼。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继续发动野蛮袭击，还残暴杀害了40岁的美国公民佛利，并将整个杀戮过程录像后发布到互联网上，这都显示了他们的凶残。奥巴马说，伊斯兰国组织不能代表任何宗教，而他们手下的受害者大多是穆斯林。奥巴马总统誓言，美国将提高警惕，不屈不挠地保护美国公民不受恐怖主义袭击。早些时候，美国官员证实激进分子发布的佛利被斩首的视频是真实的。佛利的家人证实了他的死讯，并说佛利为向世界展示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献出了生命。佛利2012年11月在一次赴叙利亚的采访中失踪，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的美国摄影记者是80多名被绑架的记者中的一名，他们是在叙利亚报道该国冲突时被绑架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大约20名当地和国际记者在叙利亚仍然失踪，相信许多人遭极端武装分子绑架。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部负责人瑞德奇周三告诉美国之音说，叙利亚是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之一，他们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报道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冲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其控制的从伊拉克西北部延伸到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土地上宣称成立伊斯兰教领域哈里发。组织声称斩首美国记者佛利是为了报复美国对伊拉克北部激进分子的空袭，他们还威胁要杀害第二位他们所劫持的美国人。星期三，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相互进行了几十次攻击，其中以色列的一次空袭炸死了加沙地带哈马斯军事领导人的妻子和男婴。以色列说，空袭击中了加沙90多个目标，其中一次空袭击中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达伊菲的住所。哈马斯说，达伊菲仍然活着，不过空袭炸死了其27岁妻子和7个月大的孩子。数千人为他们母子送葬，他们高呼复仇的口号，裹着哈马斯绿色旗帜的母子尸体被从清真寺运往贾巴里亚一处难民营内的墓地。以色列内阁成员内政部长萨尔称达伊菲是谋杀元凶，并说只要有机会杀死他，以色列就将采取行动。美国国内的一则消息，数十名示威者周三在密苏里州法院大楼外进行和平示威，楼内检察官正准备就警察击毙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一案向警察法庭提供证据。一个大陪审团将在克莱顿市听取证词，并决定是否对在8月9日开枪击毙18岁青年布朗的警察戴伦·威尔逊提起控诉。威尔逊目前正在带薪休假，布朗的家人和支持者要求逮捕威尔逊。布朗在弗格森镇被打死，而他的死导致人们指责这个小镇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最后来看乌克兰方面，乌克兰说他们已经重新控制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城市，反叛分子与政府军在东部地区正开展激烈的争夺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科森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离分子激战后已经重新控制伊拉瓦伊斯科市。李森科对记者说，他说还不能说恐怖分子已经被清除干净，但是乌克兰军队已经设法完全进入该城。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设法验证美国记者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砍头录像的真实性，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暴力不断，美国司法部长亲自前往应对，日本政府拟扩大提供美军武器等支援， 韩国星期三举行了全国民防演习，为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做准备。另外，中国已经取代韩国成为美国海外高中生源的第一大国。至于众所关注的香港和平占中行动最新进展如何，我们还要跟香港记者现场连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官员正在设法确认一段录像的真实性。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说，录像显示一名美国记者被斩首，向美国传达不要再干涉伊拉克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星期二傍晚说，如果这段视频是真实的，美国政府对残暴谋杀无辜美国记者的行径感到震惊。弗利的母亲戴安娜敦促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人员不要再伤害人质，她说人质是无辜的，他们跟美国政府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行动无关。戴安娜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她的儿子为了向世界展示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献出了生命。录像中的极端分子还声称扣押了另外一名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科洛夫。极端分子说，索科洛夫的生死取决于奥巴马总统的行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径令人发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呢开始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敢死军提供武装，来帮助他们抗击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可是人们也担心武装精良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可能会寻求宣布独立，导致伊拉克国家分裂。库尔德地区政府则说，他们只是希望扩大自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福尔从伦敦所做的报道。
在埃尔比勒的这处武器市场生意特别红火，在十年相对安宁之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觉得他们的根本生存如今受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威胁。
跟其他的人一样，我来这里是想买件武器，保卫我的家和我的家乡，不过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是老旧过时的。
库尔德人苏联时代的武器正在得到更新，几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法国开始向库尔德敢死军提供武器。库尔德人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能有独立家园。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阿夫扎勒·阿什拉夫说，西方先进武器的涌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The Kurdish homeland straddles what is Iraq, what is
库尔德家园跨越当今的四个国家，包括伊拉克、伊朗的一小部分，还有叙利亚和土耳其。如果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民族主义者有了更多武器和经验之后，想要追求独立家园，他们可能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
伦敦经济学院中东中心的泽内普·卡亚说，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让库尔德对立派系团结到了一起。
伊斯兰国让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直到最近关系还不好的库尔德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党走到了一起。如今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也在帮助敢死军。
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为了自治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平对话正在进行之中。卡亚说，为了避免刺激土耳其政府，库尔德地区政府不想挑动库尔德民族主义。
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石油出口依靠土耳其，所以他在地区和伊拉克境内的势力越强大，对土耳其的某种依赖性就越大。
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石油财富造成了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库尔德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他们想对油气领域实行中央控制，而我们当然反对。巴格达控制不了我们的时候就惩罚我们。自从一月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预算。今天的局势很荒唐。库尔德斯坦面对着世界上武装最精良、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可巴格达却不拨给我们预算。
And yet we haven't had our budget from Baghdad. 阿卜杜勒·拉赫曼说，伊拉克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来，必须要有重大改变。
即使伊斯兰国被赶走了，被打败了，我们也不可能一切照旧。事实是，伊拉克要想维持为一个国家，就必须实行地区化。
不过在库尔德人、伊拉克军队和西方协力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际，目前还不是讨论库尔德斯坦未来的时候。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在加沙地带交战双方的和谈破裂之后，以色列军队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同时激进分子又开始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说已经实施30次夜间空袭，而激进分子从加沙地带发射了大约70枚火箭弹。停火维持了10天，在此期间，谈判代表们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找持久结束6个星期前爆发的这场危机的途径。巴勒斯坦方面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双方未能就这些要求达成协议。在停火星期二夜间到期的几个小时前，激进分子的火箭弹就落入以色列境内，随后以色列发动空袭。巴勒斯坦当局说，空袭造成一名妇女以及一名2岁女孩死亡。那么在这次的再度交火之前，巴以双方他们曾经在开罗就达成一个持久停火协议进行谈判，当时谈判的背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麦哈迈德说，谈判将会持续下去。
我们同意将停火延长一天，只有一天。明天我们将能够或者不会达成一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分秒必争，以形成一个协议，否则暴力将会持续下去。
没有迹象显示谈判代表们已经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1个多月的战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如果谈判失败，以色列将会做出应对。
我们有决心和责任共同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已经对所有的情形做好准备。我们已经要求以色列在开罗的代表团坚持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需求，同时以色列防卫部队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再度开火将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东部危机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将要出席一次峰会，目的就是要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危机问题。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说，定于8月2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峰会旨在稳定乌克兰的局势。欧盟代表、白俄罗斯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也将会出席。乌克兰跟俄罗斯宣布出席峰会的时候，乌克兰军队继续对分离分子控制的2个东乌克兰城市发动攻势。据报道，卢甘斯克发生巷战。乌克兰当局说，分离分子星期一向运送难民的车队发射迫击炮，至少15个平民被打死。乌克兰还说，政府军正向东部城市顿涅茨克挺进，在距离顿涅茨克大约18公里的边远城镇洛瓦斯克与反政府武装交火。下个星期的峰会将是自波罗申科和普京6月份在法国短暂会面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谈，这使双方得以直接进行谈判。自从亲俄分离分子4月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叛乱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早些时候的停火谈判，因为俄罗斯拒绝阻止从俄罗斯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战斗人员而无法进行。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责说，武器和战斗人员源源不断地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上个月在俄罗斯边界附近被击落之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就更加的紧张。乌克兰指责莫斯科提供了击落民航客机的导弹，导致机上298人遇难。俄罗斯则否认与客机被击落有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在星期三 要抵达密苏里州的佛格森镇。当地在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击毙之后发生暴力抗议活动。霍尔德将与社区领袖、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还有联邦民权官员会晤，讨论黑人青年布朗8月9日被击毙的事件。霍尔德向佛格森镇的居民保证将对此事进行全面、公正和独立的调查。另外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三将开始听取有关此案的证词。警方已经安排开枪打死布朗的警察戴伦·威尔逊行政休假，威尔逊目前所在的地点不得而知。布朗的家人跟支持者要求逮捕威尔逊。星期二夜间，佛格森镇再度出现混乱局面，有抗议者向警察投掷一个瓶子之后，紧张局势一度升温，警察逮捕了47人。不过跟星期一夜间相比，星期二的局势有所缓和。佛格森镇星期一夜间发生一整夜的暴力抗议，警察逮捕了78人，其中包括几名记者。有两名抗议者显然被别的示威者开枪击中。佛格森镇的大多数居民是黑人。18岁的迈克尔·布朗8月9日被警察开枪打死后，佛格森镇发生街头抗议活动，期间发生了抢劫，抗议者每晚都与警察发生冲突。现在呢，可以说是暴力、愤怒跟无奈继续笼罩着佛格森镇。8月9号，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至今这个案子呢，在美国各地激起了愤怒。白宫星期三派了司法部长亲自到这个只有2万多人的小社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玛丽·爱丽丝·萨利纳斯从佛格森发回来的报道。
暴力抗议活动淹没了佛格森的和平示威游行。佛格森还没有从持续数天的暴乱、抢劫和破坏中恢复过来，数百名志愿者帮助打扫这个满目疮痍的社区。这家餐馆已经被袭击了两次。这附近是临时设立的悼念迈克尔·布朗的地方。布朗是一名手无寸铁的非洲裔少年，8月9日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许多人认为这一案例成为美国深陷其中而无解问题的导火索。
在这里，白人的美国和黑人的美国仍然界限分明。我的信念是，除非实现真正的交融，我们根本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贝斯主教和其他宗教领导人已经与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会面。霍尔德是美国最高执法人员。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可能存在的侵犯公民权利行为，地方和州警察也在进行自己的调查。绝大多数的居民谴责暴力行为，但是要求伸张正义。
我们决心要拿回我们权利和权威，这并不仅是针对警察，也是针对政客们。我们觉得这不公正。
国际特赦组织谴责警察侵犯和平示威者的人权，而警方则不承认这一点。州公路巡逻队队长约翰逊说，他们必须打击一小撮制造暴力事件的人，保护示威者的安全。
我们看到那些犯罪分子隐藏在善良人的背后，将善良的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挑战我们对付他们的勇气。言论自由是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权利之一，我们没有剥夺这一权利的意图。
贝斯主教说，司法部对布朗的死亡展开调查至关重要。
如果能够拿出适当的决定并得到理解，它将会给这个社区带来和平。如果这个社区感到一丝被不公正的对待，不幸的是，动乱将会持续下去。
贝斯同时说，他和其他领导人将继续努力化解人们的愤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香港方面。在全国人大下周即将讨论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选政改报告，并且做出相应决定，也就是香港的政改要进入关键时刻的前夕。香港的泛民主派跟北京也都频频的出招，也似乎明显的增加了互动。 而这个时候呢，令外界广泛关注为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而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呢，似乎也是箭在弦上了。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了解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好，海燕，我们也知道香港这个和平占中的行动在622还发动了全民公投啊，当时有将近800,000市民参与啊，所以整个这个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广泛的受到了关注，人们也关注说这个和平占中运动什么时候真的要启动占中，那么这方面你有什么样最新的这个消息给大家提供？
对，原来和平占中运动的计划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最后提出政改方案以后才启动占中，但是呢，在今年7月15号呢，香港政府提交政改咨询报告和政改报告以后呢，泛民主派也就是和平占中运动意识到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在8月25号到31号讨论，并且会极有可能呢就特首普选候选人提名呢定出筛选这框架，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在人大做出这个限制的决定以后呢，便是最佳的占领中环的时机。另外呢，在近期呢也有报道说，就是8月底啊，这个人大常委会将列明有这个特首候选人呢要获得提名委员会的半数通过，即所谓现在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叫半数门槛，或者说呢对候选人呢设定2到3人这个限制。所以呢，在这个有报道出来以后呢，占中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建民呢都对外明确的表示呢，如果果真如此呢，这呢就超越了他们占中运动的底线，而且呢完全堵死未来谈判的余地，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进入准备的阶段。不过呢他们表示最快呢也要在9月，因为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呢具体的准备。另外这个香港警方啊评估占中呢很大程度呢可能会在9月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发生，所以呢他们昨天也就是8月19号呢发布通告，就是取消全体警务人员的这个中秋休假。
OK， 大家都是可以说是在拭目以待，而且做好准备哈。那么也可以谈一下海燕，我们也知道这个泛民主派在中国出台的香港白皮书一国两制这个白皮书之后呢，对北京政府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哈。那么最近是不是北京跟泛民主派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你可以给我们谈一下。
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双方为了这做足这个姿态吧，就是增加了一些互动。就是最近从8月15号到19号，特区政府安排泛民主派这个立法会议员和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啊，分别举行了4场见面会，共有18位泛民议员参与。就是整体呢，这些会面呢，虽然气氛比较友好，但是呢双方没有缩小任何的分歧，或者说是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基本上就是双方各自阐述各自的立场。另外呢，在这次会面中呢，值得关注的是，就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多次的表示说，这个普选不仅是香港的事情，而且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他说呢，有人勾结外国势力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而且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他说这可能担心呢这个出现这个颜色革命。而泛民的这个底线呢，就是说一定不能有筛选，必须要符合国际标准。另外呢，他们也说这个普选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不应该放在一起来牵扯在一起，因为香港本身已经有足够的制度呢保障这个国家安全，而且泛民也认为是他们自己是爱国爱港，没有危害国家的这个意思。
看起来好像双方还是各自坚持自己立场，没有松动哈。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泛民主派有10多位议员呢，他们星期四计划是要到深圳跟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层官员举行政改座谈会啊。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外界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对，外界也普遍估计，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人大可能已经就是说对这个政改的态度已经决定了，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仍要双方做好这个所谓的宣传战吧。 就是由因为北京呢控制整个跟范民对话的这个时间表，
嗯，
但是北京提出这个邀请以后呢，那范民他也不得不去这个应邀去进行沟通和对话，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背上这个拒绝沟通的这个名声。
嗯，最后请海燕你简单的谈一下啊，这个泛民主派方面他们最近有哪些最新的举动？
对，他们就是今天啊，就是泛民的26位立法会议员呢，在就是前一些议员前往深圳的前一天，就是今天上午啊，他们签署了一份政改承诺书，就是表示呢，如果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他们呢就会在这个立法会呢投票否决。最近呢，这个香港亲北京的这个建制派不断的说，就是说，即使2017年特首普选的提名有筛选，那也比这个否定政府的政改方案，让政改原地踏步好。最近呢，也出现另外一个词叫“待住先”，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先姑且接受下来，不一定要一步到位，而且。这个泛民签署今天这个政改承诺书呢，也明确表示说，他们不接受这个所谓的“待住先”，就是说姑且先接受，就是要捆绑，把泛民的这个所有的议员都捆绑起来，做出一个最终的承诺。
好，有关这方面报道，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谈到这儿，非常谢谢海燕。
谢谢，再见。
好，以上是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现场连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埃博拉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袭击了西非、夺去了1000多人性命的埃博拉危机被严重的低估。另外呢，无国界医生这个人道主义的组织也说，这场危机呢可能还要再持续至少6个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几内亚的安全部队在上周四拆毁了位于首都科纳克里的一处贫民窟。这一行动是总统下令清理易于病毒传播的拥挤区域的行动的一部分。说到贫民窟，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帮助来摧毁这些房子。这个区域对民众、对晒鱼干的妇女以及总统卫队营房的安全都带来了危险。科纳克里被认为是西非最脏乱的城市之一，但是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是家。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不是好事。我们是几内亚人，我们不是这里的外人。为什么拆毁这里？因为埃博拉。别管我们，就让埃博拉杀死我们，也别把我们牵走。
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在上周四说，埃博拉在最初的爆发中心几内亚的扩散已经放缓，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利比里亚和其他地区。该组织的主席廖满长说，即使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埃博拉危机也将持续至少6个月。他是在疫区视察10天之后在几内亚说这番话的。
I really had the feeling that it is like a wartime.
我真切地感觉到这是战争时期，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能看到恐惧，普遍的恐惧，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
廖满常说，世卫组织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利比里亚。
WHO needs to take a leadership.
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各个操作层面上派去得力人手。
And this needs to happen at all level.
恐惧使得一些国家暂停了飞往西非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不必要的。
Air travel is a low risk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Ebola.
空中飞行对埃博拉的传播而言是低风险的，因为埃博拉不是空气传播的疾病。埃博拉通过与病患接触传播，而传播是靠体液完成的。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done by the body fluid.
埃博拉的爆发已经在今年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和另外大约2000人患病。该病的症状包括发热、肌肉疼痛、呕吐、腹泻以及重要器官受损引发的出血。目前还没有治愈手段。专家说，及早治疗是关键。
当人们有症状的时候，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医，这一点十分重要。
一些疫苗正处于研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在如此不同寻常的严峻情况下，使用未经充分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是合理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官员说，广岛郊区发生山体滑坡，几十所房屋被泥土掩埋，造成至少27人死亡，10人失踪。星期三的电视画面显示，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在房屋废墟中寻找生还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派遣了数百名军人赶赴灾区协助救援工作。一名本地的居民说，他当时匆匆忙忙逃出已经进水的房子。该地区在24小时内降雨下了大约24毫米，大约相当于一个月的降雨量，使得已经受到最近暴雨影响的山体发生松动。气象预报说，未来还会降雨，该地区将面临洪水和滑坡双重危险。在人口密集的日本，很多住宅是建在很陡的山坡附近，因此山体滑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基于这个考虑呢，他们基本上决定将在周边地区的冲突地点以外扩大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援的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 TBS 东京广播系统电视8月20号分别报道，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日本在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前，遇到周边有事时，在交战现场以外扩大向美国提供武器、弹药和战机空中加油补给等支援活动的方针。报道说，日本政府目前正与美国政府最终磋商，以便把这一方针反映在9月定案的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中。按照现行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周边有事时，日本不容许有上述行动，只容许日本自卫队的支援活动限定在美军后方范围，具体包括供水、供油和医疗救援等。准备启动飞往前方的美国军机也列为非后方范围，不容许供油和护理援助。不过，伴随日本内阁7月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关于安全保障的政府新见解，报道说，日本政府认为既已可有限地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扩大自卫队在交战现场以外援助美军的范围便也符合这种新见解。读卖新闻比较详尽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的想法是这一扩大支援美军的方针，既有利于美国削减国防预算形势中维持日美同盟抑制敌对势力，也能增加美国对日本的同盟信赖，以便中国在与日本持续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纠纷上发起军事冲突等行动时，美军能确实的介入。日本二战后戒备的周边有事，原来主要是指日本与朝鲜半岛与俄罗斯的边境范围。不过，随着中国在东海近年海洋行动活跃，尤其是中日东海钓鱼岛主权的纠纷行动激化后，日本对周边有事的重点概念已转移。这两年不断加强面向东海的日本西南防卫，主要是防备中国。日本政府预定年底完成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此之前需要在明年的国会上成立相关法案，具体先需要着手修改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协定等。据日本时事社7月下旬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周边事态法是修订还是设立新法两个方案时，就涉及到了援助美军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读卖新闻和 TBS 的报道是体现了这近一个月研究的结果。不过，对日本内阁决定有限度地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各项民意调查都显示，赞成和反对的民意约各占一半，一些抗议活动持续至今。反对的意见中，不少是批评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以重新解释宪法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手段，指出这会让宪法面临一纸空文的危机。还有不少意见指责送自卫队上战场是增加日本后代流血丧生的危机。安倍内阁在显著的反对民意中正谨慎地推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标，援助美军扩大限定在交战现场以外，可能也是基于降低自卫队伤亡危机的顾虑。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自东京的报道。
这是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韩国方面，韩国星期三举行了全国民防演习，为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做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格林威治时间5点及当地时间下午2点，韩国民防演习警报响起。在首尔的光华广场，消防车、军用卡车、警车在广场周围巡逻，交通暂时停顿，路上的行人进入地铁躲避，大约3500名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纷纷下楼到地下室。首尔政府民防部主任金七南说，这次演习让人们了解该如何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作为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的一部分，我们举行这次民防演习是要提高人们的民防意识。
韩国和美国本月18日举行年度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目的是让韩国为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攻击做好准备。共有8万名美韩军人参加了为期4天的军演。朝鲜要求美韩停止联合军演，声称朝鲜已准备好对美韩军演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则国际消息。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三开会，与此同时呢，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外面，要求谢里夫总理辞职。抗议者星期二晚上冲破警察设置的路障，进入议会等政府办公楼所在地。带头的是前板球明星伊姆兰汗以及神职人员卡德里，他们指责谢里夫选举舞弊和腐败。伊姆兰汗说，谢里夫必须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以前辞职，否则他的支持者就会冲进戒备森严的总理办公室。卡德里要求其支持者包围议会，在谢里夫辞职之前不准议员离开。谢里夫已经表示不会辞职。很多抗议者指责谢里夫操纵去年的选举。巴基斯坦去年进行了第一次民主权力的交接中，谢里夫就任总理。支持伊姆兰汗和神职人员卡德里的示威者连续几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抗议集会，致使首都很多地方陷入瘫痪。巴基斯坦当局星期二在议会附近部署了几百名军人，并且增派了3万保安人员。在中国方面，中国东部地区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救援人员继续设法营救25名受困的矿工。官方的新华社援引有关官员话说，星期三清晨从部分坍塌的矿井中找到2具尸体。有关当局还不清楚导致安徽省东方煤矿星期二发生瓦斯爆炸的原因。当地一名急救官员说，这座私营煤矿是在未执行汛期停产通知的情况下运行的。尽管安全标准在逐渐的改进，煤矿事故每一年在中国夺走数千人的生命。新华社星期一报道说，找到在上个星期透水矿难中失踪的13名矿工希望渺茫，目前已经发现了3具尸体。另外，法新社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自从今年6月以来，中国当局已经逮捕了将近1000名全能神教派的成员。这个教派成员被控今年5月在一家麦当劳餐厅杀死一名女性。全能神教派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吸收信徒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中国官方新华社引述有关官员的话说，被捕的成员当中包括全能神教派的高层组织者以及骨干成员。中国官媒的报道没有说明这些据称来自至少6个省份的全能神派教徒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行。中国当局近年来一直在大力镇压这个教派。中国官媒报道说，在全能神教派发出将有一场末世毁灭预言，从而引发关注的2012年就逮捕了将近1000名该教派的成员。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说，这个教派告诉自己的信徒，当末世毁灭来临时，一名女性耶稣会降临世上。他们号召该教派成员推翻被该教派称为是“大红龙”的中国共产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的主要媒体星期三报道了中国宣布12家日本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以及对其中10家日本企业处以罚款12.354亿元人民币的消息。相关的企业股价在东京股市一度的下跌，不过呢，日本是平静看待中国宣布对日本企业的这个罚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日本主要媒体星期三报道了中国宣布12家日本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以及对其中10家日企处以罚款12.354亿元人民币的消息。相关企业股价在东京股市一度下跌。这次被中国发改委宣布结成价格卡特尔并抬高价格和违反反垄断法的日本公司包括三菱电机、住友电机工业、古河电机、日本精工、日立汽车系统和不二越等公司，其中日立汽车系统和不二越免于罚款，其余10家日企由住友电机被罚最高约2.88亿元人民币至古河电机被罚最低的3.456万元人民币不等。日本精工星期二已经缴付了罚款。由于中国准备对外商罚款的消息在日本已流传了几天，而且此前德国企业已先遭罚款，所以消息并没在日本引起哗然。大部分日本主流媒体舆论也不把这次日企在中国被罚视为针对日本的政治问题。比较广泛的看法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扶植和保护国内企业。日本的共同社说，中国此举是针对外企，如果进一步扩大处罚范围，则可能影响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日企在中国被罚的消息对东京股市相关企业股造成了冲击，但已缴付罚款的日本精工和 NTN 的股价周三下午已开始回升。港三证券日本株式战略小组组长石黑英之分析说，罚款规模等对股价和业绩的影响不仅看来有限，而且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业绩都很好，一时的股价下跌看来很快会被趁低吸纳的买家消化。日本政府到当地星期三晚间为止没做出反应。投资中国的日企2012年在中日关系恶化后撤离中国，转投东盟或亚洲其他国家以回避中国风险的趋势显著。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去年日本对外投资创下5年来最高纪录的1350亿美元中，对东盟直接投资刷新纪录，高达236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投资比前年锐减30%，仅为91亿美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泄密的事件，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已经展开调查。台湾朝野立委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就此发表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长汪中一表示，正针对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泄密的案子展开调查。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陆委会内部的行政调查报告已经完成，并交给了调查局。他还表示，张显耀涉及泄密的具体内容不方便对外透露。被调离现职的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星期二接受 TVBS 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他被逼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知道太多的事情，有些事他觉得不妥，直言反对，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张显耀还形容他现在的处境就像是被黑道追杀一样，让他感到非常寒心。他还透露已经将相关的事情写在遗书里。在访谈当中，几度落泪的张显耀强调说，陆委会指控他工作有疑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他自己绝对经得起考验，对得起国家和总统。有些人提供给总统的信息不符事实。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张显耀在陆委会主管两岸谈判，如果把机密泄露给对岸，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这些 都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有泄露了，那是不是把我们所有国家的安全内在的消息都往外放？所以如果依照陆委会这样的一个指控，这是非常严重。
陈廷飞还指出，陆委会一开始以家庭因素要张显耀离职，结果原因是涉及了国家安全，凸显整个事件不单纯，包括陆委会主委、国安会秘书长和总统都应该接受调查。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表示，张显耀被去职调查一定是在工作上踩到了红线，尤其是涉两岸关系就显得更加敏感。
比较大的问题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好不容易建立起大家一个互信的基础啊，不要说因为这样破坏或是引起其他不必要的误会啊，我觉得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纪国栋还说，有关两岸第一线的谈判者，总统应该面授机宜，明确指出谈判的方向和规范，避免可能泄密的事件再度发生。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这起事件难免影响两岸之间的互信，不过他强调，两岸已经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管道，尽量减少人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表示，马英九总统充分了解张显耀离职的事件，也支持张显耀去职接受调查。张显耀担任陆委会副主委两年半的时间，同时也兼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及秘书长，主要的工作是负责两岸之间的谈判等事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不过统计显示，在那些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地区，一半以上的试点都是不了了之。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进行其他的制度性变革，就算是所有的官员财产全部公开，也不过是走形式而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从2009年开始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2013年11月的18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地区目前接近40个，除了银川、哈尔滨和石家庄这3个省会城市以外，其余试点均为县市区，因此财产公开的主要对象是科级干部。新京报的调查发现，在这些试点地区，过半地区的财产公开只是昙花一现，并无下文。在首开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他的廉政网上已经找不到公示官员财产的公示栏了。这个公示栏在2009年曾公开了1054名官员的财产信息。报道说，试点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稀、遇到阻力、财产难以核实以及上级叫停。旅居纽约的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中国政府从基层开始的所谓试点只是应一时的政治之需而已。
中国政府一说搞试点，基本上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就好像台湾民主选举一样，他们就把这个试点放到最基层，叫农村基层选举。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试点已经搞了20多年，其实越搞越不像样，甚至是名存实亡。像广东的乌坎模式就是这样。
陈破空认为，当官员公开财产的做法影响到更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影响到官员与政府的形象以及不利于稳定的时候，就会被上级叫停。这位分析人士说，官员财产公示是反腐的一个利器，但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抓捕那些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维权人士，说明当局并不是真反腐，而是以反腐的名义展开政治斗争。
他的潜台词就是说，反不反腐、怎么反腐由我们来决定，不用你们来插话。事实上大家也看到了，反腐成了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就反来反去主要是反的自己的政敌，并不是说一个全方位的反腐。因为看上去是打掉了不少的官员，但是一官员分析下来都差不多是一条线上的，要么就是跟薄熙来、周永康这种政变阴谋有关的，要么就是跟政治老人江泽民有关的，为了瓦解政治老人的影响。
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月良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里，这种自下而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很难实施。
这些基层干部他们脑子里在想，我们这才算捞了多少点好处啊？那些高级领导，中央委员、省部级干部，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捞的才更多，为什么他们不先公布呢？
曾经在北大教授经济学的夏耀良说，在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的情况下，官员即使是公布财产了，其真实性也很令人怀疑。
我在2003年《人民日报》和国内很多媒体上都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月薪2300多人民币。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拿这个做例子，我说这就说明中国领导的人、国家领导人很廉政吗？我觉得这个恰恰说明这个腐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最近互联网上传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个人财产状况，其中有的存款还不到一两百万，只有70-80万。夏业良说，这些数字很难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因为现在北京一个普通市民的财产都不止这些。这位专门研究过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经济学博士认为，中国官员一方面名义收入很低，而隐性收入又不为人知，这样为他们少交税反而提供了方便。另外，当局很难监控官员申报不实或是利用家属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到海外去留学，特别是到美国。而根据统计呢，中国已经取代了韩国，成为美国海外高中生源的第一大国。不过也有中国的民间教育工作者认为说，美国并不是就读高中的最理想地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最新统计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少年选择到美国上高中。2013年，美国向31,889名中国学生发出了赴美就读高中的签证，而2005年时，这类中国学生只有639人。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的数字显示，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2011年至2012年为6725人，2013年出现猛增。就高中学生人数而言，中国已经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生源的第一大国。此外，中国也是美国头号国际学生来源国，目前有33万多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读。李牧是美国克利夫兰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项目主管。这位语言工作者对美国之音说，吸引中国学生来美上高中的吸引力，看来主要是为了早日适应美国的语言环境，便于日后进入理想大学。李牧说，
所以说要来这边的话，来这边上高中，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更早的适应吧，就想为读大学做准备。对，因为毕竟来这边上高中的话，你提前接触这个语言环境，对将来的真正到大学或者是之前的考试什么的都有帮助。
李牧还说，中国国内的基础教育一般被认为较强，因此很多高中生很想利用这一优势换取改善和提高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时间。他说，
对，因为国内的教育水平，你也知道国内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要比这边要强得多，所以说他到那边可能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是学的内容已经完全可以应付这边高中的内容了，过来就等于是为了就是来适应这个语言环境，来其实说白了就是为 SAT 做准备，我个人的想法。
所谓 SAT 即学术评估测试，也叫做学术能力测试，在中国被很多人称为美国高考，这是许多美国高等院校录取新生时普遍要求的一项第三方考试，成绩优越是申请学生能否被录取的一项重要条件。大部分美国大学也接受 ACT 及美国大学考试的成绩，申请学生可以自行选择交哪一种考试的成绩。很多中国父母为了子女教育愿意大把花钱，报道说供养一名赴美高中生，学费加食宿约4万美元。有中国家长说，花近30万元人民币值得， 尽管价格上是上中国私立学校的四倍多。美联社说，中国学生来美国上高中反映许多中国高中学生的一种逃避心理。这些中国学生厌倦中国学校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政治课程的枯燥模式。报道援引一位张姓同学的话说，美国教育比较适合我，允许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另外，高考在中国，特别是对想上好大学的人来说，依然还是挤破脑袋的独木桥，因此不少中产阶级家庭选择为孩子另辟蹊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中东将美国记者詹姆斯·佛利斩首的野蛮行径令整个世界震惊。正在北大西洋沿岸休假的奥巴马周三谴责了这一杀戮，他说他已经打电话给佛利的家人，向他们表示哀悼。早些时候，美国官员证实激进分子发布的佛利被斩首的视频是真实的。佛利的家人证实了他的死讯，并说佛利为向世界展示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献出了生命。星期三，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互相进行了几十次攻击，其中以色列的一次空袭炸死了加沙地带哈马斯军事领导人的妻子和男婴。以色列说，空袭击中了加沙90多个目标，其中一次空袭击中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达伊菲的住所。哈马斯说，达伊菲仍然活着，不过空袭炸死了其27岁妻子和7个月大的儿子。以色列内阁成员、内政部长萨尔称达伊菲是谋杀元凶，并说，只要有机会杀死他，以色列就会采取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与密苏里州佛格森镇的社区领袖和居民会面，处理当地延续11天的不安局势。此前，一名警察击毙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霍尔德周三告诉这个社区的居民说，他指派联邦政府最有经验的探员和检察官处理这个案件。在霍尔德到访福格森的同时，数十名示威者在法院外和平示威，而楼内检察官正准备就这起枪击案向法庭提供证据。一个大陪审团将在克莱顿市听取证词，并决定是否对在8月9日开枪击毙18岁青年布朗的警察威尔逊提起诉讼。乌克兰说，他们已经重新控制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城市，反叛分子与政府军在东部地区正展开激烈争夺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负责人李森科周三说，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离分子激战之后，已经重新控制伊拉瓦伊斯科城。李克森对记者说，乌克兰军队已经设法完全地进入该城。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30秒长的音讯讯号。音讯讯号结束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